是用这块地来写。
所以呢，
我想我们这一次就是想用，
一共是一共三十六堂，
一共大概一共三十六堂的时间，我们试着呢要把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这个迦南，那么怎么从迦南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一面很明显的我们要谈圣经的历史，也谈到它的地理。不过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觉得在所有的课里面我最不喜欢就是地理，还有因为那个很枯燥。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地理，你就发现不同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如果稍微看过一点的话，你就发现它的点点滴滴都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它能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里头。我们昨天说过，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我们今天常常讲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很抽象，但到底这个生命有多丰富，那么这个就是因圣经就用那块地来做一些的来做一个形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这里的三堂呢，我们重点是要放在以色列最美的一块地，可以说可以说是可以说是那块地是最清脆的，那就从加利利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重点放在这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们在全部开始以前呢，我们必须对整个的迦南要有一些概念，才到底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是怎样，然后为什么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如果你纯粹从民族主义或者从民族的观点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地和我们有什么相关，这个不过以色列那块地。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同样的一块地，一面对以色列是代表属地的祝福，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属天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所有地的荣耀。因此这个缘故，你不能光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如果你从民族的角民族这个感情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觉得这块地离我们很远。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都像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要进到那块地，我们要享受那块地所有的丰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块地应该是所有地的荣耀。那么圣灵总是借着全本的旧约再加上新约，把这块地呢能够形容给我。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形容这块地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迦南地，你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如果到过迦南，你到过以色列也好，或者没有到过，那么所有懂得圣经地理就告诉我，这个迦南地这块地啊是很小的，恐怕在许多地里面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小很小的州里面，有一州叫做纽泽西州，是很小很小。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地呢，大概以色列那块地大概就是纽泽西那么大，那比台湾呢还要小。所以我们就知道，实在说来，从南到北就160英里，从东到西根本窄得很。那我们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如果从南带北粮食150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东到西有的最宽也不过是50，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块很小很小的一块地。那为什么神拣选一个那么小的地来形容基督那测不的丰富呢？我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澳洲，我有一个感觉，在风景上来说，澳洲实在风景非常的美。澳洲你有沙漠，澳洲也有森林，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呢，你游览澳洲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可能能够找到一个，你不可意思就是说，当你当你旅行那个这个沙漠部分的时候，你的确能觉得 就是说你的确，你当你从那个沙漠横跨过去，你的确从这澳洲很住，这是澳洲的一部分的地，那么你进到森林又是一部分的地，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能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像什么呢？就像摩西一样。你记得后来摩西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进到迦南，结果没有想到他在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得罪神，神说罢了，你从此以后你就是不能进去。那么但是呢，最后他一再的求神说好，那么这样我只让你呢到尼泊山去，就带他到尼泊山，然后他就站在尼泊山，他就发现整个迦南地就收在他的眼底。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给以色列迦南地是那么小呢？因为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你如果登尼泊山的话，你发现整个的迦南地能够在你的眼底。但如果你要看整个的澳洲的话，恐怕你要在外太空才看得大概整个能收在你的眼底，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摩西已经120岁，大概他没有白内障，如果有白内障他们看也看不清。那我们有好几次去了，我想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去尼泊山，我们登了尼泊山好几次，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见迦南地。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空气污染很厉害，而且我们每次去呢总天气不大好，那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的的确确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旅游的人告诉我们，那么的确看见没有问题。不过现在可能不会看得太远，如果天气好还是可以看到最北边的这个黑门山，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要完全看天气才可，但是今天的现在的污染在那里也是很严重的，所以现在不大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一块地，你只要登尼泊山，整个的地就在你的眼底。但是问题我没问，一块地在你的眼底有什么稀奇？稀奇是什么呢？稀奇是如果你访问澳洲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景色有沙漠，有丛林，有各种各样的，那是多元化。那就是说你要知道一澳洲的丰富的话，你知道它那里有沙漠的景观，那里有森林的景观，然后有海洋的景观，它的黄金海岸那实在非常壮观的。你今天到迈阿密去，或者你如果到这个什么里约啊或者巴西啊，那些海岸是静态的，但是呢只有黄金的海岸是动态的，给你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看整个澳洲，澳洲是一个大的州，是一个大的一块陆地，它可以说所有各种各样的景观都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的鸟类，有多少的蝴蝶。那么如果你要研究这个一个地的丰富的话，那么澳洲这块地呢可以让你知道许许多多。但是我说过，你不可能登尼泊山看整个的澳洲，因为澳洲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神给以色列那块地，而且是很小的一块地，那个地小的一个地步能够尽收你在你的眼里，如果你登尼泊山的话。但是稀奇在什么地方呢？稀奇就是说这么小的一块弹丸之地，它里面所隐藏的丰富是你在澳洲通通能找到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小的一块地，你不期望它有很大的变化。你想想看，如果很小像我们台湾，你不期望有太多太多的变化，因为你根本很小嘛。气候你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你都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去，你会发现它都是两极的，很多地方都是对比的。很多地方呢，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变化不光是变化一点点，不是渐进的，而且呢，给你看见它好像是忽然掉下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在这个弹丸之地最小最小的地方，你能看见它所有的千变万化。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在这个全世界上找一块地。这一块地呢，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整个地球的小影。 整个地球上所有气候的变化能浓缩在那块小地上，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的千种百种几乎浓缩在那里，所以这是非常叫我们吃惊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举出五方面来，那么从这五方面呢，你就能看见说，虽然这是小小的一块地方，好像神把这个整个世界的丰富啊，把整个生命所有的丰富呢，就浓缩在那么一个块地方。那么现在如果你能像摩西啊，能登尼泊山的话，那么你就能够看见所有都在那里了，稀奇的不得了。所以这个呢，只有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地，这块地呢能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块地呢是在两个海洋的中间，一个当然是地中海，还有一个是印度洋。啊，我们知道它的西边呢是地中海，它的南边呢乃是印度洋，所以这是两个大海洋呢夹在中间的。那不止如此，它也是被三个大沙漠包围的。它的东边当然是叙利亚大沙漠，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实在说来，我想很简单，你若对以色列有概念的话，你拿起你的五个指头，你拿你五个指头，那么以色列大概呢，大概从南到北可以分作五大区，这很容易分的。这边当然是地中海，地中海最靠近地中海这个沿岸的这个平原，所以可以说是沿海的平原，这是从南到北这么一长的道，这个很像这个什么，这个很像这个加拿大的省都是从南到北，很像这样。然后过来呢，就是他们的中央山脉。那么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有这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央山脉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那么加利利的从这一落下来什么，然后到了这个什么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再下来耶路撒冷，再下来呢像这个希伯伦，再下来呢然后还有其他的，你看这个别示巴等等，都是在这条山下来。然后再过来的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就是通过死海啊一直加利利海一直上去。那最早不要忘记，最早根据地质学呢，我们知道是加利利海死海跟下面的红海是一道水。但是呢曾经一度呢我们知道，那么这就是约旦河谷，所以这个是这个这一两长条。约旦河谷又是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的曾祖母就是路德，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你每次做这个约旦航空公司的时候，那么那些空中小姐很可能都是路德的后裔。那么然后呢你再往这边来，那么这个就是沙漠了，那这边就是沙漠。你看见那个米甸人呢带着骆驼啊什么的来侵略，都是从东边过来的那个就是叙利亚沙漠。所以他们的东边呢是叙利亚沙漠，南边呢是阿拉伯沙漠，我们知道苏里阿拉伯那块沙漠那就是阿拉伯沙漠，然后西南边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呢就夹在三个大沙漠还有两个大海洋的中间。所以有的人研究这个以色列地理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仿佛啊就在海跟沙漠的争执中间，那个征战那个齿缝中间生活着。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因为这个位置呢叫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啊，能表现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要把神所示弱要解释给我们，要让我们看见整这个迦南美地是怎样的，是基督那测不得丰富，那就是借着这个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要记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以色列呢是在三大洲的交界交口，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一个是亚洲，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非洲，就刚好是在这个中间，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亚洲的特点、欧洲的特点、非洲的特点，你都能在这里 转到，每一点我们会发现，你就是光是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会。